弟兄姐妹平安。嗯，创世纪呢是整本圣经当中第一卷书，虽然我们很多时候读过很多遍，因为特别是初信的时候，这个觉得创造啊，这个早期的这些历史啊，还是蛮有兴趣的。但是呢，每次去深思，就是更深的去思想这些经文的时候，每次都有很多很个人化的一些领受。我记得在两年多以前，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过那个利亚的一段祷告，大家可能还记得哈，就是雅各跟他爸爸骗了他哥哥的祝福，然后就逃到他舅舅拉班那里去牧羊，本来说在那儿给他舅舅帮忙七年就可以娶那个拉结，结果他舅舅使个花招，第一次入洞房让这个拉结的姐姐利亚进洞房，所以这个雅各也没办法，因为他舅舅还有好几个儿子都身高力大的，也只好听人的话，又干了七年，就娶了这个又干了七年，才把这个拉结也就是娶成妻子。所以就是他当时呢是说这个雅各呢很从心里面是喜欢那个拉结的，不喜欢利亚的。所以那一段经文就是讲到说这个利亚就在神面前去祷告。结果就神呢就让这个拉结不生育，让利亚生育。这个利亚虽然不得丈夫的这个欢心，可是呢上帝可以赐他儿子，他第一个生了一个叫流便，是不是？就是啊，他说看呐，神赐我这个儿子，这回我这个丈夫就爱我了。结果呢雅各还是仍然是不喜欢他，还是喜欢那个叫拉结的那个妹妹，所以他就又祷告，神又给他生一个儿子，生一个叫西缅，就是说看神听了我的祷告，这一回这个丈夫要喜欢我了。但是呢他丈夫还是不喜欢他，所以他又祷告，这个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利未，就是说这一回这个丈夫要跟我联合了，丈夫还是没有联合。最后等他生第四个孩子的时候，他就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叫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所以借着那段经文呢，我跟大家说呢，我看那段经文的时候，就说有时候我们的祷告呢，我们自己去解释神的作为。神在跟拉结的，在跟利亚的这段互动当中，神没有说话，只是你祷告的不对，我就让你生；祷告的不对，让你生，直到生到你赞美神了啊，那个态度就对了，所以就暂时就停了生育。所以我从那段经文当中看，就是祷告的时候呢，要提醒我们自己呢，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去解释神的作为。乃是我们真的是借着圣经的启示，进到神的心思意念当中去看当时的处境，当时发生的事情。这个是一个是以我们为中心的一个祷告，跟祷告当中进到神的话语为中心，把我们整个的人的生命的中心进到神的心意当中去祷告，那是一个提醒。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呢，因为前一段我们国语堂我们请蔡牧师来做过一系列的培训，其中也有关于祷告的培训，正好是那段时间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虽然这个跟我们常规说的祷告，像这个Summer 的妈妈的祷告也好，这个玛利亚的祷告也好，好像不是写成一段祷告的样子，但是其实朴素的来讲，通俗的来讲，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我们跟神说话嘛，对不对？你看这里边他跟神一直在对话，所以其实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段祷告。我就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有一些看见来跟大家来分享哈。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初信主的时候，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怎么当时读这段经文是觉得这个亚伯拉罕好像比耶和华神还仁慈还慈爱呢？他为这个索多玛这个城市求恩典，求神的怜悯。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曾经读这段经文有这样的感受哈？哎呀，好像这个神要灭这个索多玛这个城了，但是这个亚伯拉罕一直在那求，一直在那求。其实这段经文你看上去很长，从22节到33节有12节的经文，但其实内容非常简单。前边一句话是一个好像一个转接，按照上边的情节转接过来，二人就指的那两位天使离开那里了，向索多玛去。然后呢，但是亚伯拉罕还站在那儿，站在耶和华面前，这是当时的一个场景。 接下来从23节一直到32节就是亚伯拉罕跟耶和华神的对话。所以很简单，是你如果数数的话呢，我数过的有六个循环，就是从50开始，如果这个索多玛城了有50个异人，你还毁不毁灭这城呢？你难道你把好人跟坏人一块灭掉吗？这个行公义的主肯定不应该这样吧。这个这是他一开始跟神的祷告。后来说如果变成少了五个行不行呢？少了五个，神说我也不做这事。然后他就说那我再求40个怎么样呢？然后30个怎么样呢？20个怎么样呢？最后10个怎么样呢？他求了6次，就是说他一点点的在减少这个人数。就是如果最后这个城里面有10个异人，你会不会因着这10个异人的缘故不灭这个城呢？耶和华神每一次都是答应他，我因着这些异人的缘故，我就不做这事。所以这个经文你看上去很长，其实意思很清楚，就是他6次亚伯拉罕反复的跟神求，如果少一点，如果少一点，如果有这么几个异人，你会不会留住这个城？每一次耶和华神都是答应他，因着这些人的缘故，我就不做这事，我就不毁灭这个城。所以33节最后一节经文就是总结这一段，把这个事情收场了。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这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所以你看这段经文，一句环境的铺排，一句总结，中间就是6段对话，就是亚伯拉罕跟耶和华神求，如果因为这个城里边有这么多人，你会不会不毁灭这个城？所以我当时十几年前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说，哇，这个亚伯拉罕这人心挺好的哈，为着这个城他反复的求，这个神好像就被他求的烦了，就让点步让点步让点步，退到这个。今天我们仔细来看看这段经文，看看有没有一些新的领受哈。这个接着前边的他说二人离开那里，这个呢必须得把这个18章开头啊，其实前边也讲，整个创世纪12章以前的部分呢，从上帝创造宇宙万有，创造亚当夏娃，然后3章亚当夏娃犯罪后，整个这个人类这个罪就像一个螺旋循环，越演愈烈，中间经历挪亚洪水的审判，经历巴别塔的这个神分别众人等等，这一块就是从创世开始，罪进入世界之后，人类进入了一个每况愈下的一个循环当中。但是你到了那个地方，你就会想，万能的神，创造万有的神，难道就任由这个事情这样不断下去吗？所以从12章开始，创世纪的后边这个章节就开始了一件新的事情，就是神选召了亚伯拉罕这个人，并且跟他说，我要赐福你，让你成为大国啊，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并且天下的万国都要因你得福。这句话其实大家记住，这个对整本圣经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所有的以色列这个民族，整个旧约以色列民这个历史其实都是从亚伯拉罕那儿开始的。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后来就改名叫以色列，他生了12个支派，对不对？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就是雅各的雅各自己逃到他舅舅那当中的发生一段事情。所以圣经后这个创世纪的后边这一段基本上就是讲亚伯拉罕讲了一部分，讲那个以撒雅各一部分，然后雅各的子孙一部分，就是构成了后边这个创世纪这几十章的经文。那今天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讲到亚伯拉罕其中经历的事情。当耶和华神呼召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75岁了，然后中间几次跟他说我要赐你儿子，然后你要成为大国，然后这个天下的万国都要因你得福。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其实从人的角度看，亚伯拉罕已经是越来越绝望了，因为到最后到这个18章17章，17章还再次耶和华神向亚伯拉罕应许说你要生一个儿子的时候，那时候亚伯拉罕已经99岁了。所以连亚伯拉罕自己跟他妻子都已经年纪老迈，圣经上也记载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 已经月经都断了，就是根本就没有生育的可生理可能性了。但神就是拖到了那个时候才要开始成就这件事情。所以到第十八章的时候呢，那是在前边十七章耶和华神跟亚伯拉罕还有他妻子说，明年这时候我要赐你们一个儿子，已经到他们人的这个指望完全断绝的那个情况下。在第十八章开始，亚伯拉罕呢看到了有三个人来到他的面前，来到他这个帐篷的附近。一开始呢，应该可能亚伯拉罕还不太可能还不太完全肯定这三个人是什么身份，但是他也记着去年或者是之前我们不知道多长时间发生的那件事情，就是应许他要生孩要生一个儿子。而且他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还发生一个小细节，就是如果我们看在第十七章的第十七章十五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萨莱不要再叫萨莱，要跟他叫萨拉，然后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亚伯拉罕从你的妻子萨莱要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而亚伯拉罕当时就伏伏在地喜笑，心里说，这一百岁的人还能生孩子吗？这个萨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就对神说，但愿我之前生的那个跟使女夏甲生的那个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但是神说，不然，你的妻子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孩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然后我要跟这个以撒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那个以实玛利，我也应许你，我要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然后到明年这个时候，神的应许越来越近，越来越具体哈。他说到明年这个时候，萨拉必给你生以撒，连名字都起好了，我要与他坚立所立的约。然后说完就走了。因为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已经是到了他们老年，基本上已经完全人的指望绝了。所以到第十八章的时候，亚伯拉罕应该是一个什么心情呢？应该是神说的那么确凿那么具体，会不会这个三个人就有可能是他，可能是这样一个心态。所以你看在第十八章一开头，他看到这三个人的时候，他就说主人，我主啊，你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如果就是说我可以的话，有这个荣幸的话，就求你不要走，让我去拿点水来给你们洗脚，你们也可以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点饼来给你们加添心力，你们再走。然后这三个人就说好吧，就这样。然后亚伯拉罕就赶忙进到帐篷里，对他妻子萨莱说，你赶紧拿三细亚面调和做饼，三细亚面得有好几十斤。所以按照这个来看呢，这个他三细亚面他们三个人四个人甚至加上萨莱五个人也吃不掉，所以他一定是要准备一个大餐，你知道。然后他又跑到牛群那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说赶紧把它准备好了。他自己又去取了奶油跟奶，还有预备好的牛犊拿过来摆的，这一看就是一顿大餐，要隆重的招待这个来宾的这种心态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对亚伯拉罕说，你妻子萨拉在哪里呢？这个亚伯拉罕说在帐篷里面。三个人当中的一个就说到明年这时候。所以从这句话可以看到，这件事情跟前边十七章发生的那个距离应该不是很长，因为还没到明年了嘛。然后这个人说到明年的时候我要回到你们这里，你妻子萨拉一定生一个儿子，前面已经说了叫以撒哈，给他连名字都起好了。然后萨拉呢就在这个帐篷里边就听见了这话。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十一节就是一个描述，就是一个客观的描述，说亚伯拉罕跟萨拉当时年纪都老迈了，萨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这个时候萨拉心里就自己暗暗的在那儿笑，说我都已衰败，我主就是指的亚伯拉罕也已经老迈了，难道还有这样的喜事吗？因为其实在咱们中国的传统也好，在希伯来人的传统也好，古代能生育是一件很喜事儿。如果是这夫妇俩不能生育，是一件非常对人觉得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然后呢，这个时候第十三节，亚伯拉这个地方经文就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撒拉为什么暗笑啊？为什么偷偷的笑呢？而且还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定生一个儿子。这个撒拉这时候就有点害怕，因为从这个从这一段经文当中可以看得出说话来的人的身份了，而且说了一句，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大家仔细想想这句话，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岂有难成的事吗？当然没有。这句经文在这个天使跟玛利亚见面要生耶稣的时候也提到这句经文哈。所以一提到这个耶和华一说完了这段话之后，这个撒拉就害怕，哇，知道这个是造天地万有的神，是呼召他们离开家乡，应许他们要成为大国，应许他们要借着他们要祝福万民的那个神跟他们说话，他就害怕，就不承认。我们也经常有不承认的时候哈，但是神真真切切的知道我们所做的。然后撒拉就说，哦，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然后从这个之后就开始了下边这一段了，就是三个人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就跟他们一起走，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我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神把亚伯拉罕当成一个很有关系的一个朋友，然后而且十八节说，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应许亚伯拉罕的话就成就了，都成就了。然后耶和华就说，索多玛跟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尽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就是这个二十一节最后这句话，如果不是的话，我也好也清楚这件事情，我也知道这件事情。这句话呢，就给下边亚伯拉罕反复的代求，好像留下一个引子啊。如果不是像声闻于耶和华耳中的那么罪大恶极，或许还有机会回转。这个是亚伯拉罕代求的一个基础哈，一个线索。其实，说到这个索多玛呢，大家可能会想到两件事情，一个是谁在索多玛呢？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已经在那儿了，因为当时神赐福亚伯拉罕跟罗德，他们的牛羊啊、牲畜啊、人呀、也越来越多，结果呢？罗德的仆人跟亚伯拉罕的仆人就开始发生口角争斗，然后他们就决定分开呢。亚伯拉罕就跟罗德说，你看你要哪边。这个罗德就看这个整个约旦河平原绿草悠悠，是个生活好地方，就选了那块地。然后这个亚伯拉罕已经七八十岁的一个老人家，带着自己的仆人牛羊就去到山地那边。从那件事情上看，你觉得这个如果从人的角度看，这个罗德这个做侄子的有点不太厚道，对不对？自己挑选一块河岸的这个青草悠悠的一片地方，然后把这个叔叔 uncle 给赶到这个山上去了，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大家想想看，两边的仆人发生争执，为什么会造成会分家呢？圣经上没有记载那个细节，但是大家可以想象，如果这个罗德是一个完全顺服在亚伯拉罕这个叔叔面前的一个侄子的话，至于要分家吗？由亚伯拉罕定就好了，该怎么分怎么分，该怎么按这个调解这个纠纷就调解，不至于要分家。我们从这个经文大概可以猜想，可能是这个罗德对这个叔叔之间的关系是有些不顺服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结果导致分家。分了之后，这个罗德就慢慢的挪移帐篷，就进了这个索多玛。但是这个亚伯拉罕呢，还是想着这个他的这个侄子罗德。所以当听到这个耶和华神要去灭掉这个要去查看， 而耶和华神的心意又是希望亚伯拉罕教导他的子孙秉行公义，遵守耶和华的话。他现在也听说了这个索多玛的这个恶行了，所以他就想到，哇，这个如果这个能够让我这个100岁的老人家都能生孩子的这个创造万有的神，如果对那个地方生气发怒的话，那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所以是在这个背景下，亚伯拉罕开始了这个为索多玛的代求。其实你注意到一个细节，在20节的时候，耶和华说的是索多玛跟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等等。然后呢，当这个两个人转身离开呢，是先去索多玛那边，他这个亚伯拉罕就代求。亚伯拉罕求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是在提索多玛这件事情，他没有提俄摩拉。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亚伯拉罕一直在为索多玛求，是不是他心中是因为惦念他那个在索多玛的在这个索多玛的侄子呢？圣经上没有写，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去想。然后就是开始了亚伯拉罕跟耶和华神这一段6个循环的这一段对话。如果我们把亚伯拉罕跟耶和华神的这一段对话看成他的祷告的话，我们可以从他的就是第23节这一段可以看到他祷告的这个起点。23节，这个亚伯拉罕进前来，对这个对在他面前的这个亚伯拉罕，这个耶和华神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如那城里有50个亿人，你还会剿灭那个地方吗？你不为这城里有50个亿人而饶恕其中的人吗？”把义人跟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的看待，这应该不是你这个审判全地的主所行的事情。你不是要审判全地吗？你不是要行公义吗？大家看看他这个，大家仔细想想这句话，你进到亚伯拉罕那个处境当中，他心中可能是挂念他那个侄子，但是呢，他也心中对他侄子算不算个义人呢，也不敢肯定。但是如果说太少了呢，他又没这个信心，所以从50起跳开始祷告说：“神耶和华神呐，如果这城里边有50个亿人，你会不会因着这50个亿人就不剿灭这个城了？如果那样的话，他那个侄子不就有机会不被剿灭了吗？”这是我们对亚伯拉罕的这个猜测哈。他从神的公义起跳开始，来开始他这个祷告。其实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们祷告，我们进到神面前，我们要有一个立足点，我们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去跟这个神说话。其实如果你看后边圣经，像摩西的多次的祷告也好，他都是抓住神的一个他所认识的一个所肯定的一个属性开始。这个地方呢，这亚伯拉罕呢是抓住神公义的这个属性，说如果那里边有50个亿人，你就因着这个，你能不能因为这50个亿人的缘故，虽然整个城罪恶满盈了，你因着这50个亿人，你别毁灭这个城，可不可以呢？这个是亚伯拉罕求的事情。这个是我们可以效法的，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可以基于神一个我们可以确定的属性，或者说我们祷告来到神面前是因着神的某些本性我们来祷告。当然如果我们仔细看这段话当中，其实你说亚伯拉罕的这个逻辑有没有问题呢？也有。你反过来说，这个城里边即使都是义人，如果有一个恶人，神如果不对待这个城，不对付这个罪，那神还公义吗？但亚伯拉罕不是从这个角度，亚伯拉罕是说，如果这个罪恶满盈的这个城里边有50个义人，你会不会因为这50个义人就赦免，就饶恕这个城呢？其实这两个角度呢都有它的道理，但是亚伯拉罕选择这一个角度，因为他惦记着他里边那个侄子啊。但是呢，耶和华神真的是有怜悯，你用这个角度没有跟他争辩，我就照着这个答应你。所以在第26节，耶和华说：“我如果在索多玛城里见到如你所说有50个亿人的话，我就因为这50个亿人的缘故，我就饶恕那地方的众人。”哇，这下这个亚伯拉罕暂时就放心一下了啊，这个第一步步步为营，他第一步先已经站稳了。 然后他一想，万一这个城里边不到50个人怎么办呢？那他那个侄子还是有可能随着整个城被灭掉哈。他所以他啊、开始他就说，我虽然是灰尘，在27节，还斗胆跟主再说一句话，哎，假如这50个人少了5个，你会不会就因为这少了这5个就不怜悯这城，就把它毁灭了吗？啊，然后耶和华神直接跟他说，我在那里如果见有45个，也不毁灭这城。哇，这个亚伯拉罕又松一口气，但是他转念一想，万一要不够45个怎么办呢？所以他接下来就说，假若在那里有40个怎么样呢？耶和华说，40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哇，这个亚伯拉罕又有点胆大了，说，好啊，求主你不要动怒哈，容我说，如果这里边有30个，怎么样？耶和华说，我在那里如果见有30个，我也不做这事儿。这个亚伯拉罕现在是个什么心情？战战兢兢，因为他实在是没有信心，这个索多玛城里到底有多少个异人？因为连他最熟悉的这个侄儿，跟他过往的经历都不是一个非常愉快的经历哈。啊，所以他说，哎呀，我还敢对主说话，假如那里有20个怎么样呢？耶和华说，为这20个的缘故，我也不灭那城。亚伯拉罕最后有点儿，看看能不能再进一步，得寸进尺哈，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10个呢？他生怕这个耶和华说10个不行，太少了，但结果耶和华神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一步一步的从一个他自己选择的一个不完全公平的一个角度，但是呢，抓住神的公义，哎，就万一有那么几十个人，哎，你会不会不毁灭这城？他用这个他自己的逻辑来问耶和华神，耶和华神一步步都答应他，一步步都答应他。当然当中我们看得出，其实这个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恳求，他反复的想多拿到一些把握，哎，因为这个里边他求的这件事情。里边的异人越少，他认为这件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把握就比较大。如果耶和华神能够答应他，哎，那他大概他侄子得以幸免的这个机会就比较大，所以他一步步都往前进。这就是中间这一段经文。然后到这儿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哎，思考思考。之后耶和华神跟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这是不是说耶和华神没有给他机会再问，然后就问到10个，耶和华扭头走了？不是。那我想问一句，为什么这个亚伯拉罕没有继续再问？如果这城里就1个异人，你会不会因为这1个异人就不毁灭这城呢？大家想过这问题没有？为什么他没有接着下问呢？亚伯拉罕从一个他所认定的这个角度，耶和华神呐，如果这城里有异人，你肯定不会，你是个公义的审判全地的主，你不会因为有异人的缘故就连异人跟恶人一同除灭这个城，对不对？这他抓住这一点，从50个开始，45个、40个、30个、20个、10个，每一步耶和华神都答应，为这50个、45个、40个、30个、20个。10个的缘故，我也不做那事儿，我也不毁灭那城。所以到这个时候，你想想看，其实亚伯拉罕心中已经明白了，即使有1个异人，我也不会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在这个不断求问，我们今天是站在这儿念这个经文，亚伯拉罕当时是一个恐惧战惊的心，因为他知道那是个造天地万有的神，是可以让他这个100岁的这个老人家可以生儿子的一个神，而且是那个为要借着他让他的子孙都行公义遵行耶和华的话的神，所以他从神的这个公义开始，他不断的求，不断的求，发现每一步求神都答应他，每一步求神都答应他，所以他从他的公义开始，他这个时候竟看见神的怜悯了，他就是我再怎么求，只要我真的去求他，他都答应我。所以这个祷告，大家看到这个过程， 亚伯拉罕在这个祷告过程当中，对神的这个，他是从公义开始的，神的公义开始的，他不断的求，不断求过程，他自己对耶和华神的认识更丰富了，他看见了耶和华神的怜悯。所以这个祷告不是说亚伯拉罕比神更怜悯，乃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亚伯拉罕看见了神的怜悯。我不用接着再问了，哪怕这个城里有一个义人，耶和华神也会答应，如果我求的话。事实上，如果我们回头，从今天回头看人类的历史，历史上只有一个义人，就是神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从来没有犯过罪的。神就因为这一个义人的缘故，就没有毁灭这个全地。所以我们这些凭着信心领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都得以成全。所以透过这件事情呢，亚伯拉罕在祷告当中，不是神变了，神没有变，神一直的救赎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过，只是亚伯拉罕透过这个祷告呢，越来越认识神的属性，他对神的认识被拓宽了。他从神的公义开始，神是公义的主，审判全地的主，是全能的主，是可以让这个100岁的老人家让可以生孩子的主，并且他承诺的事情一定会成就的主。借着这个不断的祷告，亚伯拉罕知道了这个更清楚神的这个怜悯，更清楚神的慈爱。神是那个不轻易发怒的神。其实整个圣经当中，从旧约当中，你一直看到有一句话，就是他是一个不轻易发怒的神，是一个蛮有怜悯的神。其实从亚当夏娃犯罪那一天开始，这个罪人就配得一个永久的灭亡，就是死。但是神从来没有放弃。整个的过程当中，神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人对神的认识。人对神的认识被拓宽了，被提升了。当亚伯拉罕到了这个最后的时候，他因着认识到神的这个怜悯，他不再去想到那个罗德了，他想到了神对他的那个应许，说你要生一个儿子，并且你要成为大族，并且天下的万国都要因你得福。他从他自己那个视野当中，慢慢他自己的视野被提升到神的那个视野，他看见了他自己在神整个救恩计划当中那个独特的位置，所以他就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见在祷告当中，人才真的是遇见神。当然这个祷告是指的那种真诚的祷告，不是那种 shopping list 的那种交账式的那种祷告。所以我们在那个新约当中，耶稣自己讲到说，我们是用心灵跟诚实去朝见神，去敬拜神。我们祷告也是在心灵跟诚实当中去祷告这个神。当你在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他已听说神要去毁灭这个索多玛了，他先想到的是他自己那个侄儿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再借着跟神的这个关系开始为这个城市代求祷告。在这个祷告当中，他对神的怜悯跟慈爱的认识更深了。当我们用一个诚实的一个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这个祷告，借着我们以往在圣经当中的学习，对圣经真理的认识，借着我们以往跟神同行的这个经历，在我们祷告当中，在我们当前的那个处境当中，就可以拓展我们对神的认识，所以真诚的遇见神。记得前一段时间，当那个蔡牧师给我们做那个培训的时候，他讲到说祷告是什么，他用一个很朴素的一个话语说，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哈？他说祷告就是把我们的心灵提升到神面前，把我们整个人的身心灵提升到神面前来。我们时常被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去牵引，去搅扰，去诱惑，去影响，以至于我们这个心情整天起起伏伏的。可是祷告呢，是要把我们整个人完全的带到神面前来。当我们把整个身心灵摆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才能看见神的丰盛，神的丰富，神的那个美好，神的荣美，完全是超过我们这个受造的脑袋可以想象的。但是借着这种真诚的祷告， 我们可以看见神的不断向我们展现的他的荣美。可是我们什么时候才会，通常来讲一般什么时候才会真诚的来祷告呢？可能是我们遭遇一些急难，一些愁苦，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好像这个亚伯拉罕一听说这个神要去这个审判这个索多玛，哦，想到他侄子在那儿，哎，他开始祷告了。我们当中也是有很多时候碰到一些急难的事情，我们到神面前去求。这个不是说不对或者不好，乃是说如果我们能够自己就主动的每天抓住各样的机会，真诚的来到耶和华神面前，来用一个诚实跟圣灵引导的一个心去朝见他的话，我每天都可以见到他的荣美，可以每天都可以更深的这个认识这个神。有的时候可能像亚伯拉罕这样，我们从他的公义开始去认识他的慈爱；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更多的是从他的慈爱怜悯去认识他的圣洁跟公义。因为这个神的丰富呢，在我们的认识当中，是我们认识的有局限。可是我们到神面前来，神借着这个处境，借着我们跟他的互动，可以不断的来拓展我们的认识。前几天在这个微信当中，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在传一个叫约翰罗伯兹的一个讲演。这个约翰罗伯兹是现在美国的那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是2005年被乔治布什提名做美国的这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个大法官。然后他在去年2017年，他儿子这个初中毕业的时候，学校邀请他去做一个讲演。他讲了许多别的话，其中有一些话对我们印象很深的，就是他说很多人在这个毕业的时候会跟学生们讲一些祝福他们的话，祝福他们将来这样，祝福他们将来那样。他说我今天不这样做，我告诉你为什么。他自己是一个大法官，是来作为最高的这个法院的这个大法官来带领在很多关键的议题上要寻求公义的一个代表哈。但是他说呢，我希望你们时不时的能遇见一些不公正的对待，这样呢你们才能知道这个公义的价值 the value of justice。 他说希望你们呢时不时的可能被人忽略，这样你们才会学习去聆听，让你们时不常的遭遇一些在这个失败当中对手对你的轻蔑跟忽视，这样呢你才能珍视真正的那个体育竞赛的精神是什么，让你们时不常的能够经历一些孤独，这样你们才能体会真正的友谊的价值，朋友不是天经地义的等等。他讲了很多其他的东西。那这一件事情呢，就告诉我们说，就是说我们人对于就像他讲的，他说我们对公义的认识是只有在我们在经历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我们才能体会那个公义有多么宝贵。其实大家也知道，我们很多生活经历当中，当我们很顺利的时候，我们不太去想这些事情。我们甚至看一些微信上一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他是他的事情，我是我的事情。如果你看今天的新闻，这样的事情很多，好像这些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似的。可是当你自己是在那个位置上受到那个不公正待遇，比如说受到什么一些不好的处境的这个逼迫也好，这个这些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心中对公义的渴望就变成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经历。所以他这个罗伯兹的这个讲演，当时在美国的这些社交圈，还有包括被翻译成各国的文字，被很多人转讲。他讲出了很有一个普遍性的一个道理。当然，其实我相信他是有他的宗教信仰背景的，因为在后来他也引用那个鲍勃迪伦的那个歌，这个上帝保守我们。当然，很多咱们中文平台上的翻译就把那段就去掉了。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呢，神允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经历一些我们人眼中看到的一些不顺心的经历，反而可以在这个经历当中让我们去更加珍视 神的那些美好的属性，以至于将来有一天我们处在相应的位置的时候，我们才能行得出那个道来。他是个大法官，他经常要带领一些人决定一些关键的案件，到底怎么样做才是公义的。因为在这个他这个讲演之前呢，我有看那一段视频，就是那个山地根那个学校的那个校长做了一个介绍，介绍这个讲员，介绍的时候就讲到说，他去到这个大法官的 office 跟他约这次讲话的时候，这个大法官给他讲的一句话对他印象很深，就是他坐在大法官的这个位置上最挑战性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有一些关键性的争议的案件也好，一些事情要到他们来决定的时候，他怎么掌握这个平衡。因为很多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情不是黑白分明的，又掺杂很多的因素，很多的利益，很多的团体的不同的纠结，他如何掌握这个平衡。一方面有宪法的原则，一方面有公民的利益，一方面有当事人的利益，如何在这个当中能够带领他的这个团队做一个真正公义的。所以其实他当然在那个场合他没有讲太多，我相信这种复杂的场合只有神的智慧能够带领我们。所以在这种遇到这种复杂的，我们自己个人生命当中遇到一个很复杂的场景的时候，只有神的智慧可以引领我们做出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选择。很多时候当我们做这样选择的时候，可能意味着要放下我们自己所喜好的或所当时所愿意采取的那个方案，顺服神的那个给我们的那个引领。在这两个当中我们时常去纠结去挣扎，可是神的应许是说，当我们按照他的话去做，去行公义，遵守他的道的时候，他的话就成就了。所以这一段经文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从神的公义开始进入他的祷告，不断地求，不断地求，越来越认识了耶和华神的怜悯，以至于他最后心里边想的不再是他自己那个侄儿罗德会不会因着这个城被毁怎么样。其实最后如果我们看第十九章，最后神也派使者把那个罗德救出来了，且不说这个罗德是不是一个真的义人，就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神就赦免了他。我们从这个记载当中看到的不是亚伯拉罕比神更怜悯，乃是我们对神的属性认识的不清。可是我们如何才能更清楚地认识神，就是像亚伯拉罕这样到神面前去谦卑地去求他。我们很多时候不够谦卑，我们觉得很多事情我们可以自己搞定，只有那些我们弄不了对付不了的大事我们再去求神。其实没有什么事儿是太小不用去求神的，也没有什么事儿太大是神管不了的。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去不去求神在乎我们是不是看神是他自己所示的那一位。所以借着这个亚伯拉罕的这段的祷告呢，让我们学习一个方法，我们从我们已经认定的神的属性开始来抓住神的应许。神的话永远不变的，神整本圣经上的多少7000多个预言已经实现的，从来没有误差的，还没有实现的正在实现的也都一步步在实现。所以神的话语是安定在天永远不变的。你看周围的世界会不断的变，社会经济政治这个教育等等都会因着这个不同的发展变，但是只有神的话语是永远不变的。当我们把我们跟这个神的认识透过我们自己的经历，透过在祷告当中不断的认识神，我们看到神那个丰富那个荣美，我们就越来越被吸引到他面前来。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那些花样仔细去看看呢，其实就没有太多新鲜的东西。我上个星期休假，我带着我女儿，然后跟我妹夫还有他去佛罗里达开会，他也带着他儿子，所以他白天他去工作，我就带着我女儿还有我妹夫那个孩子，就是我外甥，然后我就带他们去奥兰多那些游乐场去玩。那地方呢，我以前去过，第一次去的时候还挺新鲜的，然后第二次去的时候就觉得不好像就没有那种兴奋感，或许也是岁数经历不一样了。 然后这两个小家伙呢，第一开始还不太熟，后来就自己就每天都自己搞定，先去看哪个后哪个，把那个 fast pass 去搞哪个热门的东西。有一天早上去看那个新开的那个阿凡达的那个一个像虚拟现实的一个场景啊，我看那上面它有等待时间，居然有人愿意站在那个佛罗里达那个酷热的闷热的天气当中等195分钟去看这个项目，对我来讲真的是有点不太好理解。哇，那么热，在那儿扇着扇子，你要站在队里边要排等195分钟，3个多小时，我看都快。其实我就在这边陪着两个孩子在走啊，去看的时候，我就看那些行人，我发现其实很多大人呢，在这个园子，他们那个脸上的表情，其实不是像我们在照片上看到那个度假、那个开心、那个兴奋的样子，不是的。你仔细去看看啊，那都是宣传，那都是照片。你真正看到那些人走，都有的是抱着孩子，有的是推着车，有的背着包，都是那个一脸的疲惫，你知道吗？所以其实这个世界上这些花样呢，可能我们第一次去经历这花样是觉得还挺新鲜的呢，但是你经历之后就觉得这个东西给你带不来什么。也许那个你做那个，因为这两个孩子他们都是13、14岁，都是比较喜欢寻求刺激，我这个当爸爸当舅舅的就陪着他们经历那个什么那个坏的电梯啦，什么那过山车啦，每次我都警告他们说你们别弄太厉害的，舅舅会吐的哈。对，还好这个一个多星期也没吐，但是陪着他们我就观察他们，小孩子是很新鲜，可是我看那些大人在上面的时候嗷嗷的叫，下来的时候就是那个表情。这个世间的这些人设计的人 fabricate 的人造出来的这些开心这些快乐是一瞬间就过去的，而且你为这个一瞬间的乐趣还要付上很惨重的代价，且不说那些机票啊旅馆那些东西，很热的天气要排好长时间。所以我在想，哎呀，我们基督徒实在是太有福气了，我们认识到的那个神比这个世界上的花样要美好不知道多少，是人心底边那个最丰富最美好的那一切的源头。所以我们借着祷告呢可以去认识它，借着祷告呢可以去经历它，借着祷告呢可以拓展我们的这个对它的认识，也借着祷告呢我们人被提升到它那个层面，我们不是把它拉下来迁就我们，而是我们要借着祷告把我们自己提到它面前去。我们一起来祷告。创造万有的神，我们被造的眼睛被造的理性所能看见所能认识的只是你丰富奇妙的一个很小的侧面，但是神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这些愚昧的人，特别是我们这些被罪蒙蔽了的人，你让你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把你自己一切的美善丰盛有形有体的表明出来，让我们借着他可以看见你荣耀所发的光辉，看见你本体的真相。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借着你的救恩我们得以认识荣美的神，我们自己也慢慢被你塑造被你引领成为你荣耀的一部分。主愿意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让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抓住你的应许，抓住你自己不变的本性，来反复的来跟你谦卑的寻求，以至于我们在寻求当中可以更看见你的丰富，更看见你的荣美。主啊，一切的环境都在你的掌管之中，一切的环境你让一切的事情发生，我要造就你所爱的人，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得益处。主啊，你的应许如此美好，让我们凭着信心每天去经历你，让我们在祷告当中把我们的心灵提升到你的面前。主，让我们看见你真实的美善，以至于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定。求主你赐福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